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8号，公元2011年5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15届西藏议员宣誓就任，政府议长产生；一西藏政治犯因受酷刑被释放不久后去世；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在联合国前请愿；全球近200个团体发起营救西藏阿坝藏人活动；西藏高僧呼吁境内外藏人多行善事；中共封锁内蒙古首府，防止示威扩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当选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42位议员于今天30号在议会过渡议长班蒙炯南座前宣誓就职。今天下午在议会内部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正副议长。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宣誓仪式结束后，西藏人民议会过渡议长班蒙炯南向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新当选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达祝贺。白木炯南表示，过渡议长仅仅是为了新当选的议员宣誓就职而任命，因此不发表特别讲话。但是西藏人民为了解决西藏问题和人民的福祉利益，把我们当选为新的议会议员，并给予信任和希望，所以祝愿大家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取得优异的工作成果。与此同时，宣布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宣誓仪式已经结束。位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于今年3月20号纷纷参与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活动，在总计83399名注册参选人数中，共有49184人正式参加了选举，占选举比率的59%，超过上届选举比率。入围2011年西藏民主大选的94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其中包括6名自愿参选者中，正式获选的有西藏人民议会卫藏8名议员、朵队10名议员、朵曼10名议员、5个教派各2名议员、欧洲与北美各2名议员，而卫藏议员排列第9及10位的得票数未达到法定选民总数的33%，因此选举事务署方面针对卫藏缺席的2名议员将进行补选。现阶段，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中共有42位议员，其中包括12名女性和20位新议员。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前任教育部部长托天龙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议会作为境内外全体藏人的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境内外藏人完成各项义务和工作，团结一致，不分散力量，而给予极大的期望，并为此付出努力。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登兹达尊向本台表示，最重要的是西藏三区议员能够团结一致，今天下午进行的正副议长的选举方面，议员们能够消除区域或者教派之分，选出一名能够为民族担当起重任的领导是很重要。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与过去的议会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之处是，从昨天5月29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不再担任西藏国家的政治领袖，这已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当前藏人组织的行政和立法机关的任务变得更加重大，因此所有人员时刻把西藏和人民利益作为核心问题共同奋斗是极为重要的。虽然自己作为一名新的议员经验不足，但是尽量为创新、统一等方面以实际行动付出最大的努力，并对此具有绝对的信心和希望。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蒋扬索巴向本台表示，现已制定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因此作为一名新的议员，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就修宪问题给予关注，并为此付出努力。虽然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全体议员的共同努力，但是个人方面，曾作为一名学校教师，希望在教育问题上有所作为。今天30号下午 两点钟，在选举事务署主管强白缺丧的主持下，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正副议长。全体议员经过投票后选出了议长初选人员，分别是班巴次仁二十四票支持，班巴炯念十七票，嘎玛乙系十六票。随后在正选中，由于班巴次仁和嘎玛乙系各得十九票支持，发生平举后，对两名候选人进行再次投票，最后班巴次仁获得二十二票支持，正式当选为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位西藏前政治犯因为受到酷刑折磨，被释放后不久去世。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一名因反对中共所谓爱国教育而遭判十五年徒刑的西藏前政治犯，被关押期间长期受到酷刑折磨，获释不到十七天不幸去世。据西藏乐网政府网报道，西藏前政治犯强白百桑于本月23号西藏时间凌晨3点钟在家中不幸遇难。十七天前，也就是5月6号，他被中国当局释放，他在监狱中度过了15年。强巴百桑被释放到去世的这一短短时间里，家人送医院寻求抢救，但因被关押期间遭受非人虐待，医治无效。强巴百桑是墨竹贡卡县芝空地区人，被中共政府拘捕前在西藏甘丹寺学习佛法。1996年5月6号，作为城市，中国当局选择甘丹寺推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当时当局以反对爱国教育运动为由拘捕了他，随后他被判处15年徒刑。1996年5月6号，中共当局强制要求正参加辩经的僧人停止辩经活动，参加政治教育，并下令禁止悬挂达赖喇嘛法像。这一活动遭到甘丹寺所有僧人的一致反对。当天晚上，中共派遣军警包围整个寺院，开始抓捕僧人。当时多吉和格列金巴身上中枪。1996年的那场运动中，与强巴百桑一同遭捕的甘丹寺僧人丹增乙希也曾被释放不久后去世。当时遭捕的洛桑汪叔于1998年5月4号在扎许监狱中关押期间参加抗议，被中共狱警当场开枪打死。此外，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八名从西藏流亡到境外的藏人日前途中被尼泊尔当局拘押数日后，最终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这些藏人当中的年龄最大的是24岁，最小的是17岁。他们表示，流亡到境外就是希望获得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能够继承本民族语言文化。
请继续收听新闻。从今天30号到下月17号，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7次会议。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社区借此机会，与今天在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办公室和联合国大楼前展开示威活动，并呈交情愿信，呼吁派遣独立调查团到西藏了解真相。该组织在情愿信中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和国际各组织介入其中，及时制止中共企图灭绝西藏文化和语言，在藏区实施的各项高压政策，并强调现在正是时候吁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高级专员派遣独立性的真相调查团进入西藏，了解当地实情。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一直以来所进行的呼吁。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活动联络人洛桑向本台表示，位于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从今天30号开始，在未来2年内每月聚集联合国前展开一次情愿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在西藏局势陷于严峻和紧张之际，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高级专员派遣独立调查团到西藏各地 展开实地调查，了解真相。今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前往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请愿，之后继续展开15分钟的徒步游行活动，在联合国办公室前设平台举行演唱会、祈福会和示威集会。著名歌星努巴雅到场献歌助威，日内瓦议会议员也出席活动表达声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近200个团体发起营救西藏阿坝藏人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国际西藏网所属近200个团体从今天30号开始在全球六大洲发起为期一周的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在西藏阿坝县的一切镇压活动。国际西藏网达兰萨拉联络员曲主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为期一周的活动结束后，将向八国集团的领导呈交请愿信，要求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中共停止继续镇压阿坝县藏人，促使缓和当地局势。这一名为阿坝行动全球周活动从今天起将持续到下月6号。今天第一天的活动主要是就缓和阿坝紧张局势的呼吁信上征集各宗教领袖的签名，寻求各政府的支持。这一请愿信是目前居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所发表。国际西藏网所属近200个团体表示，下月4号天安门60纪念日，他们将发起抗议活动，以此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阿坝藏人，并纪念在那场中国民族革命中被中共屠杀的所有英雄。下月6号，这次为期一周的活动的最后一天，这些团体将直接向中共领导人发起呼吁活动。他们表示，届时将通过手机或 Skype 等各种方式向中共四川省省长蒋聚峰、中国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发送短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阿坝县藏人的镇压活动，停止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释放被捕的所有藏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高僧呼吁境内外藏人多行善事，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流亡西藏高僧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会议厅召开会议，呼吁西藏境内外藏人多行善事。筹办会议的印度南部哲蚌寺高僧扎巴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今天说那么少一个钱的大陆萨克达万林国族的都帮我给这个钱的呗。
我们呼吁西藏境内外藏人多行善事，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藏历四月份，同时我们也呼吁境内外藏人加强保护西藏语言文化事业。
对于刚松经历对刚来的刚把教徒来给你们有学的。
今天的会议上，西藏各大教派法王代表出席了会议。西藏高僧扎巴表示，本次会议上如何更好地完成上述两个目标方面，与会者将进行深入讨论，并制定行动计划。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内蒙古抗议活动持续一周后，中共特派防暴警察从昨天29号开始封锁了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广场，防止抗议示威活动扩大。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连续出现两起当地牧民死亡事件，均与煤矿开发有关，引起蒙古民众强烈不满和持续一周的抗议，导致至少18名示威者受伤，40人遭警方拘捕。据英国 BBC 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会晤当地师生，试图安抚民众不满。他承认末日根案件性质恶劣，民愤极大，但是民众计划于今天30号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目前配备盾牌、警棍和头盔的数百名武警和防暴警察在首府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上巡逻警戒。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不要用暴力镇压蒙古抗议者。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